现在是诵读经文的时间，现在是诵读经文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旧约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一至第十五节的。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呢，是在旧约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五节。请同心静听神的话语，请同心静听神的话语，我会以华语读出。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一节，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，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放声大哭，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，请你们进前来。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，我是你们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第六节，现在这地饥荒已经二年了，还在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要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第十节，你和你我儿子孙子，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山地，与我相近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。况且你们的言和我兄弟便雅悯的言都看见，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，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，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，他又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。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。圣经一段读到读不，圣经呢的话就到此结束。今天我们有冯浩良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，今天我们有冯浩良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，他的讲题是上帝的美意，冯牧师的讲题是上帝的美意，我们有何千惠姐妹在我们当中做传译。冯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
好开心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，
再一次在这里有机会分享神的话语。
前阵子香港有一套电影，我唔知系咪攞画，我未系好知。
前段时间有一段香港有一套电影，不知道大家知唔知道？
个电影嘅名字叫《寻秦记》，唔知大家记唔记得？
大家的电影的名字叫《寻秦记》，不知道
系根据二十年前一套香港嘅电视剧《寻秦记》所拍嘅。
根据几十年前的一套香港的电视剧叫《寻秦记》而翻拍的。
啊，呢套戏咧非常卖座啊！非常卖座，
非常卖座。
一套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呢，其实包括人物啦、情节啦、主题是深度、引人入胜各方面。
这套电影它卖座的原因包括它引人入胜的情节、它的人物、它的作体等等，
也都俾到观众呢有共鸣同埋反思，
让观众有共鸣和反思。
所以我想到呢，如果我哋拍约瑟呢个故事，今日我哋读到约瑟嘅故事呢， 我估一定会一套非常卖座电影或者电视剧啊。
然后让我想到呢，如果我们现在要拍关于约瑟的故事的话，它一定也是一套非常卖座的电影或者电视剧。
因为其实整个故事有好多好感人嘅地方嘅。
因为整个故事有非常多感人的地方。
但系今日我哋作为基督徒，最紧要唔系讲佢嘅故事，而系最紧要呢个故事系神嘅话语，俾我哋有好重要嘅属灵功课。
但是更重要的呢，是神的话语给我们有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。
嗱，正话读到四十五章，嗱，约瑟嘅故事有篇幅好长啊，唔知大家知唔知道？
不知道大家都知不知道约瑟的故事篇幅非常的长。刚刚
在创世纪里面是37章一路去到50章，其实十几章很长的故事啊，即是一个嘅电视剧最好了。
那约瑟的故事呢非常长，从创世纪的37章一直到50章，非常的长。
所以今天呢，我主要集中在45章，所以呢我会稍微提及其他章节，大家重点会在45章里面。
我会稍微提到其他章节，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45章里面。
但是我们去到45章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个背景，因为呢，要知道背景先了解45章讲的什么。
但我们在进到45章之前，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背景，才知道第45章讲的是什么。
可能这些弟兄姊妹对约瑟的故事已经很熟悉，如果你很熟悉的话，你忍耐一下，因为呢，那个背景都比较长的。
如果大家兄弟姐妹弟兄姐妹对这个背景很熟悉的话，也请忍耐一下，因为它的故事很长。
开咗未有？OK， 好。其实45章嘅时候咧，系一个好感人嘅场面嘅。
45章描述了一个很感人的场面。
你知当时约瑟已经系一个泱泱大国埃及嘅宰相。
因为约瑟当时已经是一个泱泱大国埃及的宰相。
但系到45章嘅时候，讲到佢情绪好激动啊。
但是45章描述到他的情绪非常激动。
系第一节、第二节讲到佢情不自禁放声大哭，所有人都听到，包括埃及。那些的奴仆，所有人听到他这个宰相在大喊。
第一节、第二节描述到他当时放声大哭，在埃及的法老中，还有奴仆都听到。
那你说这个宰相约瑟为什么会大喊呢？
这个宰相约瑟他为什么会大哭呢？
要讲到原生家庭的故事，因为呢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原生家庭。
这涉及到他原生家庭的故事。
咁原生家庭系点样嘅呢？
那原生的家庭是怎样的呢？
当然我哋知道约瑟嘅爸爸系雅各啦。
那我们知道约瑟的爸爸是雅各。
雅各喺旧约里面好重要，因为咧常常提到以色列嘅祖先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呢三个人常常提到，所以雅各系重要人物。
雅各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因为我们常常提到以色列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，然后就是雅各。
但雅各的背景都好复杂，因为佢有四个太太嘅。
因为雅各的他背景非常复杂，他有四个太太。
正室或者正妻有两个呢，就是拉结，同埋另外正室。
他的正室有两个，一个是拉结，另外一个是雅。
另外有两个侍女是披拉同埋色巴。
另外有两个侍女，一个是毕拉和西伯。
但雅各呢有12个仔加个女。
雅各有12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。
所以就知道雅各12个仔呢，成为以后12支派里边嘅祖先啦。
雅各的12个儿子就成为了之后12支派的祖先。
但一开始嘅时候就讲到雅各一个问题，就系佢话佢爱拉结，所以呢爱拉结所生嘅仔就系约瑟啦。
在开始他就讲到了一个问题，说雅各是爱拉结，拉结所生的儿子就是约瑟。
当然仲有一个细仔就系便雅悯啦。
另外的小儿子就是便雅悯。
所以他说以色列呢雅各呢爱约瑟过于其他的众子。
他说以色列爱约瑟多于其他的众子。
所以问题又来了，因为呢其他的弟兄姊妹呢的弟兄就恨约瑟了。
这个问题就来了，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很恨约瑟。
所以有一次呢，当啲哥哥放羊嘅时候，去试剑放羊。
所以有一次，当他们去哥哥和雅各约瑟一起去放羊的时候，
雅各做爸爸就话叫约瑟话：你睇下你哥哥点啦，你去睇下放羊佢哋嘅情况如何啦。
雅各就说对约瑟说：你去看一下你哥哥放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
当约瑟准备开始出现嘅时候，啲哥哥就谂计仔啦。
当约瑟准备出现的时候，他的哥哥就想了一个计划计谋。
他说机会来了，不如我们将他杀了扔到坑里给野兽吃了就算了。
他们说机会来了，不如我们将他杀了丢进坑里让野兽吃了就算了。
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？你知道之前约瑟作了几个梦呢， 都是自己高高在上的，所以引来哥哥不满。
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约瑟之前做了一些梦，都是自己高高在上，因而引来了哥哥的不满。
但其中一个哥哥叫老本，他说不好，你不要流他的血，他说你扔在坑里，不要杀他就算了。
其中有一个哥哥叫刘本，他说不好，不要这样，你就把他扔在坑里，让他被野兽吃了就行了。
但在他们聊天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商人，以撒玛利的商人就经过了。
大家在那聊着的时候，正好有一个商人就来了，经过。
就好像我们讲丝绸之路，沙漠之地呢，有很多经商的地方，有商人经过。
就像我们好像讲丝绸之路，沙漠里经商有很多商人经过。
其中另外一个哥哥又答话，都系唔好啦，等我留下，不如卖咗佢算啦。咁啊，仲好唔好害佢，卖咗佢就算啦。
其中一个哥哥就说：，还是我们不要杀他吧，把他卖了就算了。
所以呢，咁样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去啦。
所以这样约瑟就卖到了埃及。
嗱，你要留意45章系25年之后嘅事啊。当时佢哋卖佢系25年前啊，25年经过。
大家留意45章是25年前，五年后的事情。他是在25年前被卖到了埃及去。
但留意到45章系哥哥去埃及第二次同约瑟见面，第二次。
大家留意到42章是哥哥们去埃及第二次和约瑟见面，
但第一次的见面是42章的。
第一次见面是42章。
为什么会第一次见面呢？因为当时大饥荒没东西吃。
为什么会第一次见面呢？因为当时有大饥荒，没有东西吃。
爸爸阿哥说你去埃及吧，因为听到那里有粮食，所以你那里取粮，叫我们给点粮食我，以致我们可以存活。
爸爸就对儿子们说，那你们去埃及拿一些粮食，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
第一次哥哥去埃及的时候，其实约瑟认得他，但是他没有表露他身份。
第一次哥哥们去埃及的时候，约瑟认出了他们，但是没有表露自己的身份。
好了，我们到45章的时候，就是第一次来到埃及了。
到了45章，他就是第二次来到了埃及。
因为呢，好景不常，因为呢饥荒呢好快啲嘢食完啦，爸爸话你再去攞粮啦，因为咧已经冇嘢食啦，已经食尽啦啲嘢已经。
因为好景不长，他们第一次拿的那些粮食很快已经吃完了，所以爸爸雅各就对他们说：你们再去埃及拿些粮食吧。
但系当时有个讨论，因为点解呢？因为约瑟警告佢哋话：如果你再嚟嘅时候，一定要带你最细嘅细佬便雅悯嚟。
但是他们当时有个讨论，因为第一次约瑟警告他们说：如果你们要再来的话，一定要带着你们的小儿子便雅悯来。
啲仔就话。爸爸你给我们带便雅悯，爸爸说你这样去他一定死的，一定 没命回来。
那些儿子就求爸爸说你让我们带着便雅悯去吧，但是爸爸说如果你们这样去的话他肯定会死，不会回来。
但是其中哥哥犹大就是苦苦哀求爸爸说你给便雅悯，如果他没命回来的话我以自己人命赔，他说我自己能够永远承担这个罪。
但是其他的哥哥以他们自己的性命做担保，说你就让我们带便雅悯一起去吧，如果他回不来的话，那我们自己也会用自己的承担这个死来承担这个罪。
好了，这个就是个背景，我们现在来到45章了，我们讲完个背景了，
我们讲完了背景，现在我们就来到45章。
今天我想讲45章的3样的属灵功课，我们可以学习或者我自己学习的。
今天我们想看透过45章看3个属灵的功课。
第一个是关系的重建。
第一个是关系的重建。
大家知道约瑟当时呢跟他哥哥见面，第二次见面都没有表露他身份，原本没有表露他身份，即是我想哥哥是不敢望这个宰相，因为呢权力太大了，所以根本就认不到约瑟的。
第一次约瑟见他哥哥的时候，他没有表露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高高在上，哥哥在下面也不敢看，也没有认出约瑟。
你可以想象约瑟被卖是25年前的事，这个伤痕一直是没有医治的，被卖25年受苦在这件事上面。
大家可以想象约瑟被卖了25年，这一段时间他心里的伤痕是一直没有得到医治的。
他会问自己，如果我表露身份的话，哥哥反应会是怎样
呢？他说他可能会问自己，如果哥哥知道我的身份的话，他们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？
即是他会问哥哥有没有后悔到，有没有真的认错，他做的事有没有错到，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做错事的呢？
他可能会想哥哥到底会不会认错，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呢？
我今天表露身份，我会不会再被接纳呢？以前不接纳我，现在我会被接纳呢？
我今天这样的身份会不会再次被接纳呢？以前不被接纳，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呢？
可能心里面有很多问题，
可能他心里有很多的问题。
所以圣经讲呢，他用不同的方法呢去试验他哥哥。
所以圣经里讲，他用了不同的 方法来试验他的哥哥。
如果你去翻之前的一章里面呢，就讲到其实约瑟呢吩咐家长话，你俾粮食佢，甚至将啲银两俾翻佢，即系话佢哋用银两嚟买，但系我俾翻佢，摆喺个袋度，等佢翻去。
之前的那一章就有提到，约瑟吩咐家宰说：“你给他的粮食，的同时，他们用的那些银子来买粮食，那些银子你也给他放回去。”
但系加多一样嘢，
那是加多一样。
你将我只银杯，我嘅银杯咧，摆喺便雅悯个袋里边，
就是将属于我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。
睇下佢哋反应点样，
看一下他们会是怎样的反应。
所以佢哋攞粮食就出门啦，即系离开埃及啦。
所以他们拿了粮食就出门了，离开了埃及。
其实离开埃及唔远，就发觉被约瑟嘅仆人嚟追赶。
离开了埃及并不远，他们就发觉被约瑟的仆人追赶，
就话点解你偷咗我主人嘅银杯？
他们说为什么你会偷我主人的银杯？
佢哋觉得莫名其妙，我冇偷到，我完全冇。
他们觉得莫名其妙，我完全没有偷过呀。
佢话全部手身手袋，
就搜身搜袋。
终于他们发觉这个杯是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，
终于他们发现原来这个杯子在银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。
所以说这个杯在便雅悯就要留下作为奴隶。
所以他就说这个银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，所以他就要留下来做奴隶。
但是你留意到犹大的回应是怎样呢？
大家留意到犹大的回应是怎样的呢？
犹大哀约瑟请求约瑟，他说你不要捉便雅悯。
犹大哀声地求约瑟说你不要抓便雅悯。
他说我跟我爸爸立约，如果他不回去的话，我爸爸年纪很大，一定会激死，一定会进入阴间。 他的字就是进入阴间里面，一定会死。
犹大说我和爸爸立了约，如果便雅悯回不去的话，爸爸一定会被气死，然后进入阴间。
他说很特别，他说我爸爸跟便雅悯两命是相连的，就是说这个爸爸最疼这个儿子，除了约瑟之外，他说两命相连，如果他不回来一定死，我爸爸就死了。
这里的形容很特别，他说我的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就是他最爱惜的就是这个孩子，除了约瑟之外，如果他死了的话，他爸爸肯定会下阴间。
就在这个时刻里面，约瑟听到就大喊，大喊是因为他听到他哥这样说话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约瑟听到他哥哥这么说，他就大哭出来。
为什么？因为你知不知道25年前卖他的讲话卖给埃及谁？就是犹大。25年前卖给埃及人就是犹大。
为什么？
犹大主义。
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25年前这个就是这位犹大哥哥的主意，卖他去到埃及。
25年后犹大他说我宁愿坐监，你比便雅悯回家呢？你看到那个转变，即是他看到他哥的转变，是很感动约瑟这个人。
但是25年后犹大却说你让便雅悯回去吧，我都愿意坐进监狱，抓我去监狱吧。约瑟看到了他的哥哥非常大的一个转变。
我想到犹大在眼前是伤害约瑟，很严重伤害，是卖他弟弟，即是很伤害他。
25年前犹大伤害了他的弟弟，卖他去埃及。
但是当我看到这个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他心里面都有感动，他说以前你骂，但今天你怎样照顾我爸爸，怎样爱这个小孩便雅悯。约瑟是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感动，他看到哥哥生命的转变。
但是约瑟他25年后心里有非常大的感动，因为他看到哥哥生命的转变，从之前卖他去埃及到现在，他愿意用自己的命去救他的爸爸和这个弟弟的命。
所以关系的重建就不是说哎呀咁啊咁我就即系冇问题啦，佢唔系咁嘅。关系重建系经过几个阶段，圣经有几个好重要阶段先能够有关系嘅重建嘅。
关系的重建不是很顺其自然的，而是会经过不同的阶段才有一个关系的重建。
圣经里面有记载起码三样嘢系记载嗰个关系重建嘅过程系点样？
圣经里面至少记载了三个过程，就是他的关系的重建是怎样的。
第一。是拉近距离。
第一是拉近距离。
为什么拉近距离呢？ 约瑟第一样嘢同我哋讲点样话，你有冇留意第四节点讲？佢话请你们近前来，呢句说话好紧要，请你们近前来。
第四句话，第四节的这句话很重要，请你们近前来。
嗱，当时可能啲哥哥已经惊到好紧要，因为佢系宰相高在上，佢哋个个喺下边望都唔敢望，可能喺好遥远嘅当中跪拜。但系约瑟佢话，请你行近一啲。
但是当时他们哥哥的情况可能是非常害怕的，因为宰相是高高坐在上面，他们跪拜在下面，看都不敢看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宰相却对他们说：“请你们近前来。”
但系呢个近前来唔系净系即系地理上行前几步吓，行前几米，唔系咁嘅意思嘅。
这个近前来并不是一个距离上的关系的近前来，不仅仅是这样的，
系一种心灵嘅接触，
是一种心灵的接触。
你谂下，一个伤害佢嘅人，25年前，今日佢话请你行近啲，我想再同你有接触，心灵嘅接触好紧要。
大家试想一下，约瑟对他一个25年前伤害过他的人来说，请你们近前来，是想要有一个心灵上更近距离的接触。
我唔知以前可能你都有多人伤害过你，但我睇到呢度饶恕嘅第一步。就是那种接触，饶恕的第一步是那种心灵的接触。我以前我再不想跟你讲的，但是今天神帮助我，我再跟你接触，有心灵上的接触，我愿意再跟你说话，心灵的接触。
这里让我看到，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不喜欢的人，但是呢，我们饶恕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心灵上的接触。
但是第二句他怎么说？他说我就是你的兄弟约瑟，是你卖到埃及。这里句说话很重要，我是你的兄弟约瑟，卖到埃及，什么意思？
第二句话很重要，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是你们卖到埃及的。他这里想表达什么呢？
饶恕不是说你以前伤害我，我一点都不记得了，我即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 forgive and forget， 是吗？即是饶恕就是忘记，你不要再记住，不是这样，圣经不是这样说的。
饶恕并不是说、哦、我饶恕你，我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记得了，并不是这样的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
很多时候我们劝人、哎、你饶恕他，你不记得就算了，忘记他，不是这样，圣经不是这样。
很多时候我们会劝人说你饶恕他吧，你就忘记发生过什么的，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讲的。
约瑟没有忘记他弟兄伤害过他，他没有忘记，他说你就是卖我那个，他说你以前是卖我到埃及，他没有忘记到。
约瑟他没有忘记弟兄对他的伤害，他说就是你们卖我去埃及的。
但是饶恕是什么？饶恕就是不将伤害的事情捆绑我们，我们成为他的奴隶，这个才是饶恕。
但是饶恕是什么呢？是不 让那些伤害捆绑我们，成为那些伤害的奴隶。
没错，我们很多时候会被人伤害，我们会受到伤害，没错。
没错，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到伤害。
但我们永远成为那个伤害捆绑我们，我们成为他的奴隶。
但是如果那个伤害他一直捆绑我们，我们就会成为那个伤害的奴隶。
约瑟离开了一个不再成为奴隶，说今天你行近一点，我要跟你接触，心灵上的接触。
但是约瑟他没有成为那个伤害的奴隶，而是跟他们说你们近前来，我要和你们有一个心灵的接触。
我认识一个老人家、他一过身了，当时我跟他谈这件事是70多岁，他当时已经70多岁，他80岁都过身。
我认识一位老人家，当时我和他有聊过这件事情，他当时70多岁，他80多岁的时候就离开了。
他跟我说，他是后生的时候，即是他10几20岁的时候，家人很看不起他，觉得他很不出色，即是他有兄弟，很多兄弟姊妹看不起他。
他跟我说，那个老人家跟我分享，他10多20岁的时候，他有很多兄弟姐妹，但是家里人很看不起他。
他的姐姐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，责骂他，说他没出息，你一个没出息的人，
他姐姐
责骂他。当时他17岁18岁。
当时他17、18岁的时候，他的姐姐曾经写过一封信责骂他，说你非常没有出息。
他给我看，他这封信我藏了几十年，他所有隔幔里面，他将这封信他姐姐50年前写的信，他放在隔幔里面。
他给我看他的那封信，他姐姐50多年前写的那封信，他放在了那个抽屉里面。
我说你做什么放在隔幔里面？你隔幔不是放在贵重的东西吗？他说不是。
我说你怎么还把它放在抽屉里？那不是放重要东西的吗？
我说为什么你放在隔幔里面？
为什么你放在那里面？
他说我要永远不要忘记姐姐怎样伤害我。
他说 我要永远不要忘记姐姐是怎么伤害我的。
因为他看不起我。
因为他看不起我。
我心里面好大嘅伤害就系我觉得好痛苦，就系觉得点解唔释放我哋成为伤害我嗰样嘢，成为佢嘅奴隶。
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触动，为什么我们要这件伤害的我们的事情一直捆绑着我们，让我以至于我们成为了他的奴隶。
我都愿意弟兄姊妹，我哋能够被释放，可能有人伤害我哋，但系嗰种嘅释放紧要。我哋饶恕唔系话忘记，但系我哋唔会成为佢嘅奴隶。
但是我想弟兄姐妹，这个饶恕释放是很重要，我们要不是说要忘记，而是说是释放，不要成为他的奴隶。
我讲这个过程有三部曲或者三个步骤，一个关系重要，第二个是拥抱接纳。
这个三部曲的第二步是拥抱接纳。
当时圣经讲，他说当时约瑟喊完之后，揽住他弟弟便雅悯，再揽住他兄弟，喊了很久，他说圣经说，即你可以个场面十几个或者十个兄弟再加约瑟，是很感人的场面，即是大家揽住亲嘴喊。
这里描述的一个很感人的场面，就是约瑟他在哭了很久以后，他又抱着自己的弟弟便雅悯又哭了很久。大家可以想象十多个兄弟大家一起哭的一个场景。
你要想想当时是哪个伤害哪个，是弟兄们伤害约瑟，你嘛弟兄们伤害他25年前。
当时是谁伤害谁？是弟兄们伤害了约瑟，在25年前。
但是约瑟主动的去拥抱他们，是约瑟，不是弟兄，是约瑟主动拥抱他们。
但是是约瑟主动的去拥抱他们。
我相信如果你作父母都有一个经验，当小孩子或者孩子们受伤害的时候，无论是肉体伤害还是心灵伤害，你当你拥抱的时候，他感受到父母的接纳，喊都会停止。
我相信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受到伤害，不管是肉体上的伤害还是心灵上的伤害，但是你去抱他的时候，他都能感觉到父母的那种接纳。
这种拥抱亲嘴是一种接纳的表现，接纳
这个拥抱亲嘴是一种接纳的表现，
心灵的接触，对方的接纳
是心灵的一种接触，对对方的一种接纳。
但是还有第三步，
还有第三步，
是一个开放的对话。跟着怎么说，十五节他说，他与弟兄亲嘴之后拥抱他们，随后弟兄就和他说话。你们留意那个步骤，谈话的开始，25年来没有谈过话的，完全弟兄之间是没有谈过话，第一次再一次谈话。
第三步是开放的对话，大家留意到他们哭了以后的之后，他就和他二十五年都没有见过的兄弟开始说话。
我想你留意个对比，37章的对比。当时当哥哥嫉妒约瑟的时候，因为他爸爸爱约瑟过于哥哥的时候，话就恨约瑟不与他说话。
当时这个和37章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那里提到约瑟的哥哥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和他说话。
所以今天我看到个对比，25年前的哥哥说，我根本不跟你讲嘢，我恨你，但是今天他们是互相的对话说话。
我看到一个很强的对比，25年前哥哥们说我恨你我不想说话，但是25年后他们互相的开始对话。
关系重建是经历拉近距离，拥抱接纳，开放对话。
关系的重建需要经历拉近距离、拥抱接纳，还有开放的对话。
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起我自己，都想起你们，即系弟兄姊妹、华恩堂弟兄姊妹。
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想起我自己，也想起了华恩堂的弟兄姐妹。
我唔知你同你屋企人嘅关系点样。
我不知道你和大家和家里人的关系怎么样。
我唔知你同同事嘅关系点样，或者弟兄姊妹嘅关系点样。
我不知道你和同事还有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怎样的。
可能有啲人伤害过你。你已经告诉自己，我永远都不想跟他聊天，你可能到了一个地步，是你说我从来没有再跟他聊天。
可能有人伤害了你，你就会觉得我再也不想跟他说话了，而且真的从来没有跟他们再讲过话。
有甚至说得绝点，我死都不会跟他聊天。
有的时候讲得绝情一点，就会说我死也不会再跟你说话了。
当然今天神都提醒我们，今天鼓励我们要做出勇气。
但是今天神鼓励我们要有勇气。
约瑟主动的邀请他们拉近距离，行近一点，能够接触、接纳、开放的对话。
约瑟主动的去邀请他们拉近距离，然后有一个接纳他们开放的对话。
神会帮助我们，
神会帮助我们。
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
让我们接着看下来。
除了看关系从第看这段经文里面的上帝的主权很重要，
除了关系的重建，这段经文里面所显示的上帝的主权也很重要。
希西阿五章里面有几个有一句说话很特别，是重复了三次，重复了三次出现。
这四十五章有一句话重复了三次出现。
约瑟跟弟兄讲话怎样，他说三次，他说是神差我来埃及。
约瑟三次跟他的弟兄讲是神差我到这里来。
第一个在第五节，神差我来在你们以先。
第一次是第五节，神差我来在你们以先。
第七节，神差来你们以先。
第七节，神差我来在你们以先。
第八节，他再重复说是神差我到这里来，不是你们差我来，是神。
第八节他又重复说是神差我到这里来，并不是你们。
明明他们卖他卖约瑟给埃及，为什么约瑟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呢？
明明是他们卖的约瑟去埃及，但是约瑟却有一个很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。
哥哥是要害死他，陷害他的，卖了这顶帽子一样，即是害死他想。
哥哥是想陷害他，害死他。
但是他看到神保存他的性命，保存他的性命。
但是他看到了神要保全他的生命，
不单止保存性命，保存更多人的性命。是神的主权，更多人的性命。
但是这里神的主权不仅仅是要保全约瑟的生命，而是要保全更多人的性命。
如果我这样说，如果你看整个约瑟的记载里面，多次讲到死和活这个对比的，多次，如果你由37章一直去到50章，多次重复讲到死与活这个对比。
圣经从37章一直到54章，多次讲到了生和死的对比。
雅各，他说你去埃及攞粮，使我哋存活不至于死嘅，雅各讲嘅。
雅各对他的儿子说：你们去埃及拿粮食啊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
然后约瑟点讲？佢话：你将便雅悯带嚟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呢个系约瑟讲嘅。
然后约瑟怎么讲？他说：你们将便雅悯带来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
犹大同佢爸爸倾偈嘅时候，佢话：你打发我同埋便雅悯一齐去，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
犹大也说：“你让我们带便雅悯一起去，埃及，让我们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”
四十七章里面是埃及的人民，埃约瑟给粮食，给买个地，叫能够种植有粮食。他说：“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”
但四十七章讲埃及人求他们可以有粮食，让他们可以种植，使他们得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
从约瑟角度，明明他哥哥是要整死他的。
从约瑟的角度，明明他的哥哥想要整死他。
但是从约瑟的角度里面，约瑟看到神是让他存活，不单止让他存活，也叫更多人能够存活。
但是约瑟却看见神不仅仅是要他存活，而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存活。
我觉得约瑟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，他看到生与死是在神的掌权里面，即是不在人的手上，是在神的掌权，生与死在神的掌权里面。
约瑟在最艰难的日子，他能看到生与死不在于人的掌权，而是在神的掌权当中。
所以当他爸爸过生的时候，他就很担心了。
他的哥哥很担心，
死了，我爸爸过身，他一定，约瑟一定报复，即是爸爸在这里就看着爸爸面，即是面子啦，而家把死一定整死我哋啦，即系我哋一定会报复啦。
哦，他哥哥就说：哦，惨了！当爸爸还在世的时候，约瑟肯定是看着爸爸的份上没有报复我们，但是爸爸现在死了，他肯定会想办法报复我们。
最初佢哋咧暗浸浸咧，以为约瑟听唔到，其实约瑟听得晒佢哋讲咩嘢。
当时他们战战兢兢的小声讲，以为约瑟听不到他们在说，但是约瑟听到了。
呢个点讲？约瑟再次喊起上嚟，佢听佢咁讲，佢喊。他点解去喊？
这里怎么讲呢？约瑟听到他们说的话之后，约瑟就哭了。
如果你留意下边嗰度红色字，你就睇到。
如果大家留意下面红色的字，就会看到。
十九节、二十节里面讲，佢话以前你哋嘅意思系要害我，但系神嘅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。
但是二十节这样讲，以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
约瑟看到在众多困难的情况里面，生与死在神的掌权里面。
但是约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他能看到生与死在神的掌权里。
真系佢能够面对逆境系好唔容易。
他可以这样面对逆境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但先讲神点样帮助佢面对逆境呢？
但是圣经怎么讲啊？神帮助他去面对这些逆境呢？
我叫恩慈厚待啊！
我想将他描述为恩慈厚待。
你睇整个约瑟故事里面，神系与多次讲到神与佢同在，即系最困难嘅时候，神与约瑟同在，重复出现。
在圣经故事里有讲到，在很多时候约瑟很困难的时候，多次出现了耶和华与他同在。
三十九章里边，当佢埋到埃及嘅时候，要服侍一个内神护卫长波特弗嘅时候，佢话神与他同在。
在三十九节说他被卖到埃及，要去服侍一个护卫长叫波提乏的时候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
佢喺监狱嘅时候，同样呢个讲啦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是他使人，所以呢，连监狱长嘅个狱长都尊重佢，派嘢俾约瑟做。
在他被下放到监狱里的时候，这里也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连监狱长也非常的尊敬他。
所以今日弟兄姊妹，我唔知道喺你嘅工作环境各方面嘅情况，你觉得即系你周围人可能未必一定对你好好，我唔知道你嘅情况点样。
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大家身处的环境是怎样的，可能你在工作环境当中，周围的人可能对你不太好。
约瑟自己的亲生的兄弟卖了他，伤害他。
而约瑟是他自己亲生的兄弟卖了他，伤害了他。
是要整死他，
还要弄死他。
但约瑟跟他讲的时候，他说原本你要害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本是好的，就是他看到神的掌权。
但是他看到了神的掌权，因为他说你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本是好的。
好，我们继续去到第三个的功课。
那我看到第三个功课，
我叫诚信和辨别。
我叫他诚信与辨别。
当时约瑟当然他那个成为宰相不是扶摇直上，哇直升机咁样，而是他经验了行人生很大的考验，很多考验，甚至坐监。
约瑟他做到了埃及的宰相，并不是扶摇直上，而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，甚至坐了监狱。
但我看到这个功课就是他那种坚持诚信。
我看到的他的原则是一种坚持诚信。
大家知道他卖了给埃及，给这个护卫长，即是作为奴隶，但是护卫长喜欢他，即是吩咐他，即是打理整个护卫长的家务啊。
当时他被卖去给这个护卫长做奴隶，但是这个护卫长却很看重他，教他打理家里所有的家务。
其实你留意创世纪呢，作者都很有幽默感，他写东西很有幽默感。
但是创世纪的作者他写的也很有幽默感。
他怎样记载这个的护卫长呢？幽默感。
他怎么记载这个护卫长呢？
他说这个护卫长喜欢约瑟，所以所有东西交给他打理，除了吃饭之外，其他东西他都不理了。
他说除了自己吃饭之外，所有的事情都交在约瑟手中，都不理了。
中文翻译，别的事一概不知啊。
中文的翻译是别的事一概不知，
即系讲得白啲就系，只系识食饭，即系食饭知道之外，其他嘢就你搞掂啦。啊，即系话你几信任呢个约瑟呢？
就说他除了自己吃饭，其他都交给了约瑟，是非常信任他的。
但留意个故事唔系咁顺利，即系话当时啊，先讲话呢个卫长嘅太太啦，中文翻译又系好特别，佢话耳目送情啊，睇下有冇听过。
但是故事却不是这么顺利，因为后来圣经描述到这个护卫长的太太和他以目送情，
即系勾引佢，即系睇到呢、这个，哇，约瑟好靓仔啊，秀雅俊美，所以呢，哇，你同我一齐呢？
所以，就是这个太太看到约瑟秀雅俊美，非常帅气，就跟勾引他说，你和我一起吧。
当时约瑟啲门人，佢话护卫长嘅所有交托俾我，除咗你之外，因为你系佢太太，冇交俾我。
当时约瑟的回应说，护卫长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，但是除了我之外，因为你是他的太太。
他说我怎样可以犯一个这么大的罪得罪神呢？
他说我怎么可以犯这么大一个罪去得罪神呢？
在我读圣经里面，我其中一个最喜欢的节经文就是我刚才给你看，这节经文我是很喜欢。
在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刚刚那一节。
如果我们讲了，约瑟他说不单止他不肯同他一起，他说甚至都不和他在一处。
因为约瑟是怎么反应的呢？他不仅仅是不与他同寝，甚至还不和他在一处，
即是说一起近点都不想，
就是近一点都不想，
连一定要远离他，
一定要远离他。
当然你知道约瑟要坚持的诚信，他要付上很大代价，因为呢被人诬告啦，被太太诬告啦，然后坐监啦。
但是约瑟他的坚持付上了很大的代价，就是被这个会长的妻子诬告，以至于他坐了监狱，去了监狱。
所以我很喜欢这两节的说话，他说我怎能够得罪神，亦都不愿意同他一起。
所以我很喜欢这两句话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
我看到约瑟有神的同在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为什么神同他同在？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才神同他同在。如果你都不敬畏神，神同你同在没意思。但是他是一个很敬畏神，甚至坚持愿意付上代价，所以神与他同在。
我看到约瑟他有神和他的同在，是因为他很敬畏神，他有坚持诚信，所以神才会一直和他同在。
当然新约圣经里面有多次教导，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用清心祷告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新约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，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同那清洁清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他说你要冒抵挡魔鬼，冒要抵挡魔鬼。雅各书里面，
这里雅各书说你务必要抵挡魔鬼。
大家可能见过戴继宗牧师，戴继宗牧师可能来过讲道，已经戴继宗牧师，戴志忠，
戴志忠牧师，
戴志忠牧师，
戴志忠牧师，是
戴德生的后人。
哦，是戴德生的后人。
他翻了一个见证，他有一次在海外一个地方讲道。
他分享了一个见证，就是有一次他在海外一个地方讲道。
他住一间旅馆，
住在旅馆里。
他有几堂的讲道，每晚都要讲啦。
他有几堂讲道，每一个晚上都要讲。
住在旅馆里面，有一晚十点钟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不识个人的。
他住在旅馆里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。
一位女生。
一个女生打给他。
他说：我们可以提供特别的服务，我们即系俾你特别的服务。
他那个女生讲到：我们可以向你提供特别的服务。
戴牧师，我不需要咩特别服务，收线。
戴牧师说：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服务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。
过半小时之后，电话又响，又再一个同一个人打嚟。
但是过了半个小时，这个女生又打了电，又打电话过来。
佢话我呢个特别服务唔贵噶，好平宜噶咋？
佢说我这个特别服务非常便宜，不贵的。
戴牧师话我唔需要，唔该你收线。
戴牧师说我真的不需要。
再过半小时又再第三次嘅电话。
再过半小时又第三次的打过来。
呢个女士点讲？佢话呢个地方好安静，冇人知噶。
这个女士怎么讲？她说这个地方很安静，没有人知道的。
你不用担心，没人知的。
你不用担心，没有人知道的。
但牧师回应很简单，他说人家不知道，但神会知道，收线。
戴牧师的回应非常简单，他说人不知，但是神知道，然后他就挂断电话。
圣经讲，你说他说要逃避私欲，今天约瑟对我很大的提醒，他说我怎么可以做一样大的罪恶得罪神呢？最敬畏神，好敬，所以神是与他同在。
这里讲到要逃避私欲，约瑟给我的感动很大，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罪事得罪神呢？所以他这样的坚持让神一直与他同在。
好，那我就讲诚信大罪恶第二个部分，就是辨别的能力。辨别
刚刚讲了诚信，第二个部分就是辨别。
辨别是什么意思？辨别就是说在应该的时候做应该做的事。
辨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应该的时候要做应该做的事。
大家记得当时法老作了个梦，没人能解梦，所以约瑟叫他解梦，他能够解个梦。
当时法老做了一个梦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解，然后约瑟就被叫去解梦。
但两样嘢约瑟讲到正确，第一样嘢唔系我能够解，系神帮助我哋去了解神嘅心意。佢话神要做嘅事系神，佢话不在乎我，系神帮助你能够明白呢个梦。
但是约瑟却提醒他，这 不是解梦的，并不是我，不在乎我，是神必帮助你。
第二样约瑟讲话，法老话你要拣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 能够去管理呢件事，即系有方面嚟到啦。
第二件事是他对法老说：你要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来管理这个地。
法老就话：仲有边个比你有智慧呢？就系你啦，呢个系咪啊？
法老就说：还有谁比你更有智慧了？那不就是你吗？
如果你睇个记载里边，即系约瑟喺应该时候做应该做嘅事，能够帮助埃及渡过荒年。
当时约瑟就是在该做的时候做了应该做的事，帮助埃及渡过了荒年。
我唔知道你常常祷告为自己祷告系咩祷告，咁我同你讲，呢个系我为自己祷告用两节经文常常用嘅为自己祷告。
我不知道平时大家是怎么为自己祷告，但是这两节经文是我常常用到的。
为我自己祈祷。
为我自己祷告。
第一个系箴言，箴言三十章。
第一个是箴言的三十章。
因为点解佢话神啊，唔好叫我太有钱，因为我有钱的仔咧，我唔记得你。
第一件事就是神啊，不要让我太有钱，因为我太有钱，我可能就不记得你了。
但系唔好叫我太穷，因为我穷的仔咧，我会偷嘢。
但是也不要叫我太穷，因为我太穷可能会去偷东西。
我唔知你系咪咁为自己祈祷，神啊，俾我有钱，我唔知啊。我神啊，唔好俾我太有钱，唔好俾我太穷，以致我真系敬畏你。依个系第一个，我觉得箴言好有智慧一句说话。
但是箴言这里很有智慧的一个祷告，就是说不是说一味的为自己求财富，而是说不要让我太有钱，免得我失去了敬畏你的心。
但系除呢个之外，我觉得更加我中意嘅节经文为自己祷告就是所罗门的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够辨别是非，辨别的能力很重要。
但是我更喜欢的另外一段祷告是所罗门王他说的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
能够辨别在应该的事情上面去做神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，
能够辨别在应该的事情上知道神让我们做的事情。
约瑟有诚信和有辨别的能力，我都祈祷我们有辨别的能力。
约瑟有诚信和辨别的能力，我也祷告祈求我们有辨别的能力。
好，我要结束了。
再见，我要结束了。
今天我自己在45章里面三个很重要的功课，
在45章我让我们学到三个很重要的功课。
第一是关系的重建。
第一是关系的重建。
可能在你的处境里面，你都可能有一些破碎受过人伤害的经历。
可能在我们的处境当中，我们也有一些破碎被人伤害的经历。
但我祈祷这个伤害不是成为你的捆绑，即是你做了他的奴隶就变了。
但是我祈祷这个伤害不要成为我们的捆绑，让我们做他的奴隶。
愿意我们拉近距离，能够拥抱接纳，开放对话。
让我们可以拉近距离，拥抱对话，开放接纳。
可能完了今次崇拜，可能第一件事你做就是神要你接触一些你以前再不想经济的人，可能是，我不知道。
可能今天崇拜之后，你的第一件功课就是要去接触一些你再都不想接触的人。
第二，神的主权，神没有忘记我们的。
第二是上帝的主权，他没有忘记我们。
虽然我们面对逆境，面对不公平的对待，
虽然我们面对逆境，面对不公平的对待，
神没有放弃我们，
神没有放弃我们。
所以正如约瑟所说，以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本是好的。
就像约瑟讲，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本是好的。
应该说神的意思永远都是好的，对我们是好的。
对我们来讲，神的意思永远都是好的。
第三是诚信和辨别。
第三是诚信与辨别。
正如约瑟一样，一次都嫌多，即是我们要远离引诱。
就像约瑟一样，一次都嫌多，我们要远离引诱。
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洞察，能够辨别。
求主让我们有属灵的洞察，还有辨别能力。
知道是什么时间、什么时候要做神要我们做什么的事情。
知道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，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。
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
愿神祝福大家。